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衣食住行专家论坛由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电话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专题节目，我是小袁。
我是静明。今天我们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专题节目请到了嘉宾孙伟，首先来请孙伟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西雅图的朋友，我是伟氏兄弟的孙伟，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很高兴。
好，我们非常感谢孙总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恭喜孙总啊，就是您作为制片人的电影《槟榔雪》获得了本次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国之星电影单元的最佳影片，再次向你表示祝贺。
感谢中文台的小袁台长啊，也是非常荣幸啊，来到西雅图参加这个电影节，很高兴。
据我们知道，那个孙总投资并且作为制片人的电影呢，已经多次参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去年那个他作为总制片人的那个电影《完美有多美》，导演那个梁栋获得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最佳新锐导演奖。那么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孙总，您参加国际电影节有什么感想？
对，这是第二次参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然后也是获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去年呢是携导演一起过来参加的另外一个影片，今年呢是带了新的作品过来，还是比较激动啊。这次获奖还是比较激动。然后《槟榔雪》这个片子呢是我们用香港公司出品的，大概在8-9月也会在香港进行上映和首映。
在之前的其实槟榔雪也分别入围了第67届柏林电影全景单元以及第4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其实在整个的适应过程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成绩，不知道孙总觉得还满意吗？对于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影片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孙导对于此次的就是影片所获的成绩有没有什么感想？
对，我们是去年1月份，就是2017年的1月份入围了柏林电影节，那我是跟导演一起参加了柏林电影节的首映，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那在2017年呢，也入围了香港国际电影节。那这次呢，在西雅图电影节获得了最佳影片的奖项呢，我们还是非常的荣幸。然后也是希望，因为10号呢还有一次展映。希望西雅图的一些朋友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影片。
太棒了。那孙总，我们知道您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现在年轻有为啊，才30出头。然后为什么您是学政法的，后来会走上那个投资跟制作电影的这个道路呢？
对，我是因为我家里面好多亲属啊，包括我在中国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就是我的大学时候呢学的是法律专业，那后来是因为对于电影的热爱啊，还是觉得更喜欢这个行业，那我就是跟一些比较年轻的导演，大家比较投机，也一拍即合，然后就开始了对于电影的追求和创作。那么也从事这个行业七年多的时间，公司是2011年成立的，2011年3月份，七年多的时间一直在钻研这个领域啊。
在电影方面有没有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我觉得首先是要感谢 我上一部电影，也就是《完美有多美》的这个制作团队啊，他的制作团队呢是姜文的团队，我觉得是姜文导演呢，是他的影片包括他的制作团队对于我从事这个行业工业化吧，就电影工业化这个领这个行这个越来越成熟的阶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
嗯，我们也知道那个孙总您也做了很多微电影方面的工作，那就是也举办了微电影的那个国际电影节，那您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这是比较早期的，是大概是12年左右，13年左右，就是公司刚刚在成立的时候，我们举办了一个沈阳国际微电影节，是在辽宁沈阳举办的，也是代表中国去韩国交流，包括征集影片评选，然后后来呢，提供完这个平台之后，也是因为跟这个平台里面选了一些好的导演，包括《完美有多美》的梁栋导演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出来的，然后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那后来因为到北京，公司整体迁到北京的原因呢，这个电影节就由当地政府他们继续去办了，我就不参与了，对，我就一心来做这个电影这个制作和投资。
那么从这个微电影到这个长片那个转换，您觉得这里面有什么经验吗？
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吧，从短片到长片，包括团队和导演的选拔，是一个从平台到制作，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过程，因为平台可以选拔很多优秀的人才，优秀的人才呢也是年轻的，优秀人才也是未来中国电影的希望，所以从中呢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经验，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那关于这一次的《槟榔雪》这篇电影的话，其实它讲述了是一个残酷又理想的一个青春故事，在一个热带的海滨小镇，一处冲浪地，随着盛夏到来，三个年轻人卷入了感情和欲望的漩涡。其中这些故事的话，想问问说，就是孙总是如何选择这样的一个团队和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能够给大家最终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槟榔雪呢是在一个小渔村拍摄的，它是讲述三个年轻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青春故事，相对呢比较残酷，我觉得拍摄这部电影呢，是导演一直想完成的一个故事。导演呢也是胡佳导演，也是留学法国7年，包括我的摄影指导也是法国人，基贝也是法国人，所以呢这个片子呢投资并不大啊，但是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有劲儿的一个电影啊。
那确实非常开心，我们现在在西雅图的朋友们还能够有机会去欣赏到这样的一部电影。如果说大家对槟榔血有兴趣的话，可以在6月10号的时候，然后继续来去影院来欣赏这一部电影。那其实这么一个《槟榔雪》这部电影的话，它其实也是像刚刚孙总说的，是想要关于一个这种青春或者三个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实说对于这整个的一个故事的话，包括想对通过影片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影响，有一些什么主题和深刻的含义，不知道在这方面孙总有没有什么其实想要对这个社会或者说你告诉年轻人的一些话。
这电影其实就它表达就是一个自由啊，我觉得无论是在美国的华人还是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吧，我觉得自由呢是我们全人类吧都比较追求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目标吧，所以这个影片当中通过青春通过成长 来表达每个人对于自由的理解和追求，所以我觉得还是，如果能通过影片感受到对于这种自由、对于欲望、对于自己的一些追求，包括爱情啊、青春呐、我觉得都是好好把握，然后有了自己的追求，
太好了。那孙总，您从那个，从一个学法律的，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然后到一个，做电影的，现在主要是投资电影的那个电影人啊，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曲折？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曲折呢，肯定是有的，因为每个人的成长，包括每个公司的发展，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和困难，所以呢，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些困难和挫折当中去完善自己。在创业初期呢，肯定从这些短片呢到长片的，无论是对于题材的选择，对于人员的筛选，对于这个制作能力的把控，都会有一些问题的存在。那不断的去吸取经验啊，去吸纳更多的人才，去完善每个制作过程的这个流程，不断的去通过7年时间吧，不断的去升级自己。
那其实确实在孙总在一路的电影的可以说是制作出品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我们搜的话会搜到孙总有很多的作品，像是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未择之路、有一种感情叫发小、巴黎在别处等等。然后最近是不是还有一部电影包括叫做发小，也是之前您和梁豆导演有过一次合作之后的再次合作，对于未来的电影就是有什么规划或者说发展的计划，也希望听听孙总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对，因为我后面呢有一部电影就是发小呢是我跟团队呢一起做了4年多的剧本，应该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进行拍摄。那现在呢，也是在跟编剧团队就重新的这个剧本呢进行改良。之前呢，我是2年前来过西雅图看景是，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是想在西雅图拍摄。对，也是在西雅图周边的一些小镇呐、包括一些城市、一些景、一些拍摄场地看了一下，包括跟我们西雅图当地的一些制片人呐、制片人协会的一些工会的一些人聊了好多。我觉得呢，也可以保留在西雅图拍摄的这个建议。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还在做剧本，然后这个发小呢，主要是华人应该都知道，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啊。那发小呢，还有一个同名的电视剧啊。这个电视剧呢，是我跟包贝尔一起来做啊。包贝尔是导演啊，然后还会请国内的一些知名的演员进行参与，也是在今年下半年进行拍摄。所以它是一个同名电影和同名电视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题材。那我们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算是系列吧，啊，就是电影和电视剧可能都会拍第二集、第三集，就是像美国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系列电影，就是也是挺有意思的，叫《宿醉》啊，对。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有一个漫画改编的一个喜剧啊，这个是由梁栋导演，就是去年参加过我们电影节的这个导演。这个喜剧呢，是由漫画改编，但是它特别有意思，是一个特别奇幻的一个喜剧。然后主演呢，现在也是聊了国内比较一线的一些演员吧，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然后也是会在今年下半年进行开机，然后剧本呢也是做了2年多， 现在也在完善剧本。然后还有一部未泽之路，未泽之路刚刚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未泽之路呢，是我们2015年就拍摄了啊。2015年拍摄之后呢，今年6月份就是这个月的14号我会去上海，在上海电影节我们入围了2项提名啊。未泽之路是王学兵和马伊琍主演的一个公路犯罪题材的一个电影，它主要讲述了一个男人的自我救赎，入围了上海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亚洲新人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2个奖项，在22号进行颁奖会有一个颁奖的一个典礼，最后能不能获奖呢，我们还是比较期待的。然后刚刚说这个巴黎在别处呢，是我跟这个冰狼雪的导演胡佳导演也是一起来创作了3年多的时间吧。这3年多时间他是想在巴黎拍摄，然后现在也是在调整剧本和演员的一个状态
您刚刚说你那个电影入围那个上海电影节的那个2项提名，特别是那个最佳新人奖，那么这部电影的那个新人是谁呢？是导演还是您还是？
对，他提名的是最佳导演导演，对，导演的最佳导演是
新
对，就是最佳新人导演亚洲地区整个亚洲地区最佳导演的提名那导演呢也是一个未泽之路导演，也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导演，他是国内早期的广告导演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春节晚会前面的一些广告好多年的广告都是他拍摄的
那您刚提到就是像知名的演员王学兵、马伊琍他们都出演了您的这部电影，那么这样的制作成本会不会很高？因为他们是明星。
对，正常是其实在国内来说有明星卡司参与的电影呢，制作上成本会高一些，但是因为第一呢是这个片子剧本学兵和马伊琍是特别喜欢第二就是他2015年拍摄他可能跟现在这个成本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还好算是中等成本吧
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你们有计划在西雅图拍电影，那么这个计划是怎样的，就是会在这边待多久，这个电影会拍什么样的题材的电影？
对，我当时是我们跟导演和编剧一起来看了好多景，待了大概20天左右。题材呢是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发小这个发小电影，应该是会。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专题节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国内的一名新锐的制片人，也是。
韦氏兄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裁孙伟先生那么孙总呢，他这次带来一部电影叫《槟榔雪》，并且获得了中国之星的那个新锐导演奖，这个恭喜，最佳影片奖对不对？那个中国之星的最佳影片奖，那么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那个。孙总呢，连续2年都带了自己的作品来参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而且呢，每一次都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那个我们也非常的高兴知道孙总有计划在西雅图拍电影，那么我们还想知道更多的这方面的情况，孙总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吗？
刚刚有说到要在西雅图拍摄的这个电影呢，叫《发小》。因为我们之前来看过这些西雅图的一些景拍摄呀，包括跟当地的一些制片团队沟通，然后这部电影呢现在还在剧本的一个阶段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来到美丽的西雅图来拍摄这部电影发小呢是因为国内的一些朋友应该能知道 就是一起长大的一个一起长大的一群朋友，那里面呢会讲述一些亲情啊、友情、爱情啊，是一个情感类的一个算是一个剧情片吧，故事片啊。这也是我们耗时4年多来做的一个项目啊。
我们知道现在电影带上西雅图三个字就会火啊，像那个就像那北京遇上西雅图，跟西雅图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带上西雅图就卖得不错。那您那个把影片的名字起为发小，是不是实际上在西雅图拍的，是不是没有那个没有把西雅图这么有票房号召力的名字放进去，有没有计划把它放进去？
我觉得对，西雅图是一个特别美丽、特别富有意境的一个城市。对啊，发小其实也可以叫发小遇见西雅图，哈哈哈哈，开玩笑啊。然后我觉得是当时比较成功的这个《北京遇到西雅图》呢，在国内无论是口碑啊还是票房，都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里拍摄啊，也是希望能够取得大家的喜欢。
其实刚才孙总也谈到了自己对于未来一些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那其实在一部好的电影的制作，就孙总现在的这么多的制作的经验来看，其实更看重哪些素质会能够使得它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电影？
我觉得每个电影都有自己的梦，都有自己的命吧，就是它成功与不成功，我觉得都是相对的啊。然后电影呢有不同的群体喜欢啊，不同的题材所以呢这个成功是很难定义的只有好看不好看嘛。那好看不好看又是很多人口味不一样，比方说我喜欢吃台湾菜，他喜欢吃香港菜，但是他口味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努力把每一种题材的电影能够做到最好啊，无论从剧本从演员的挑选从导演的挑选，包括制作的团队后期包括宣传和发行，我们都努力做好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
刚刚孙总那个也讲到了，就是做菜好吃不好吃还是顾客说了算。那个孙总，您是不是对餐馆方面都是有特别的研究，或者说自己有没有做过餐馆？
对，这次呢我来西雅图也是碰到了好多美食在我酒店的附近呢有一个小餐厅也特别不错。对，我们呢公司在北京在北京也有一个餐厅是一个生蚝吧叫微赛生蚝吧，也希望西雅图的朋友如果去北京的话，可以去三里屯到三里屯这个通营中心会到我们这个餐厅来品尝一下餐厅呢也有很多电影的元素里面有好多电影的海报电影的剧照包括国内好多一线的明星也会经常去赵又廷林更新鲍贝尔他们都会经常去餐厅吃饭所以呢有喜欢他们的包括喜欢美食的在北京去北京的朋友西雅图遇见北京的时候可以去尝一尝我们的餐厅。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那你们那个文化传媒公司这个餐馆方面的收入占大头，还是电影方面收入占大头？
我觉得从这个从主业来说，还是影视是我们整体的规划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板块吧。那包括餐饮，包括我还有一个宣传公司另外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公司，所以不同板块有不同板块规划。但就我个人来言，就是我的主要的一些精力还是在影视公司这个板块。
那其实说我们看到了孙总其实是想做的整个的这种文化产业方面的产业链，从所有的就是无论说从第一开始的一些影片的一些主题，以及一些素材的一些筛选，以及选择哪些比较好的一些影片的合作人，然后包括说到最后的做到一些文化的周边，像是比如说无论说开启一些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些餐饮酒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孙总好像在这种整个的事业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划。那能不能想听听孙总说，就中国目前的一些文化产业的一些发展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己的想法？未来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的一些方向，想听孙总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是从大的大的政策上呢，是我们现在国内中国是比较支持文化产业啊，然后也能看到啊，全世界能看到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快啊，无论是影视还是影视之外的一些文化板块，所以呢，从大的政策之下呢，我们作为一个影视公司呢，也是基于这个政策的一个板块，我们会抓住机遇吧，努力做好自己的一个尽自己的一份力啊，无论是影视的还是影视周边还是文化其他的一些板块，我觉得这个行业呢是。作为国内来说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初级阶段未来还是有很多大的机遇啊，大的发展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呢 这个风险和机遇是共存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一定要坚持住自己，坚持自己的一个理念啊，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去丰富先丰富自己的文化板块再去丰富有能力比如说从国内走出来，来到西雅图参加西雅图电影节参加一些柏林电影节，参加更多的一些国际的一些优秀的赛事包括互动就是除了影视之外，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艺术作品呢都可以有一些国际上的交流。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我觉得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也是比较开放的时机，大家有很多机会能够接触到全世界用文化用影视进行交流和沟通
我们也趁一个热点，就是这些天网络上非常火的就是崔永元跟那个范冰冰这个争议。那么因为有一些电影题材的公司的股票都是跌得比较厉害，那么这个事件就是对你们做电影的有没有影响？
对我没有影响，因为我不是上市公司，我的股票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呢，当然我们有上市计划我们可能是在明年会在香港港股会有上市的计划，现在也在做这个做一些财务包括证监会的一些这个学习吧丰富自己的板块。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一些利与弊吧就是不光那可能是可能是影视行业风口浪尖包括现在自媒体比较发达，好多通讯呢好多信息呢比较快，那作为明星呢作为公众人物呢可能就是大众的曝光度会更高一些包括知名导演对于选择题材上可能就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个还是像刚刚说的这个电影是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对每个事件的看法也不一样。
刚才孙总确实提到了说目前一些热点问题，可能大家因为在网络上会有一些关于这个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化发展的一些争议，但是就像刚才孙总提到的说，现在还是一个初级的发展的阶段，其实现在大家在慢慢的摸索这种发展的一个道路，然后并且也希望以后能够越来越多的走出中国来比如说像是走向柏林走向西雅图，能够更多的影响到世界，让世界人民可能都能看到说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传播。那其实在这方面的话想问问孙总，就根据说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一个孙总觉得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或者说还需要什么样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产业特别是这个影视行业在世界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因为你能看到好多好莱坞的一些电影都是包括现在印度的宝莱坞这个电影都是特别依赖中国市场，因为它能够带来可能说是整个全球票房占比的很大的一个份额所以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宝莱坞是全世界的这些精良的制作团队和优秀的题材都是比较看重中国市场这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个我继续还是讲这个就刚刚这个热点话题就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崔永元跟范冰冰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比如说他们如果国家税务局对阴阳合同进行审查，然后甚至有一些偷税漏税的艺人坐牢或者什么的，那么对整个行业会不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有一个打击这样子。 那么我知道您那个你们公司还没有上市，但是就是对股价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会不会有间接的影响？
我刚才说了，就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各行业都会有一些发展的一个阶段啊。我觉得每个人不同的声音呢，都是为了促进这个行业继续优秀的去发展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很多事情都是看的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吧。我觉得这是每个阶段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话题，我觉得对这个行业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那您还是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您带来参展夏都国际电影节的这部电影，叫《冰冷雪》啊，是应该是两男一女，是也有同性题材是吧？但是有点血腥。那个现在在国内也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那么最终会在国内公映吗？
这个题材呢，对，这个题材是关于爱情、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自由的这样一个故事，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在国内呢，我们有计划上映，大概是在9月份左右，我们可能会在香港地区会有一个首映，会有一个上映，会在香港的各大院线啊，包括国内地区都会有，但可能是会有一些镜头啊或者什么呢，会进行一些调整，因为各个地区因为电影节有电影节喜欢的一个一些内容，然后观众有观众喜欢的，所以我们从商业考虑会有一些镜头的增加，或者有一些镜头的删减
现在来参展像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然后这样的电影进入美国院线，这个困难大吗？
我现在对于国内的电影在海外发行这个板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吧，特别是这种中小成本的电影，但这部电影在海外的发行还可以啊，因为好多我们知道的，像成龙啊这种电影，可能在海外发行会好一些，会它是非常受欢迎的啊。那这种中小成本的呢，可能海外发行只会有个别的院线会进行发行。我觉得还是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我觉得还是在一个阶段吧在下一个阶段，我觉得中国会有更多的国际性的这种影视包括参加这个美国更多的西雅图电影节啊、奥斯卡呀、什么这种更多的电影节，有更国际化去参与到国际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就有无论是大的制作，还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了解的功夫包括我们这次来也去这个 去看了看李小龙的这个公墓啊，就是从我们从李小龙时期到现在成龙时期啊，从这种功夫的题材到更多题材能够受到国际人士、国际院线啊去关注中国电影，我觉得这是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去我们去努力的。
那您刚才提到中小，就是投资规模中小型的，对吧？那么是不是就是有没有一条线，比如说几千万以下就算是中小型的那个电影？
我觉得对，会有一个标准啊，应该在3000万以下算是小成本吧。3000万到7000万左右算中层成本吧，大概1亿以上的就算是比较大的制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好莱坞，我觉得都是差不多这个标准。但每个地区可能去对于这个衡量的制作标准是不同的啊。但对于我来说，可能这个标准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刚才谢总也提到了说，目前国内的这种稍微中小这种影片的一种制作与发展，那其实想问问孙总是怎么第一开始说想要去第一次去有这么个机缘去接触到这样的文化产业，并且决心以后去目前在中国做这个文化产业，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喜欢，或者是当下的一个机，还是当时的机遇？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吧。那可能是你在前期创业的时候，前期进入这个行业，那可能只有一个，就是人，那就是可能你自己比较喜欢，比较热爱，啊，这是基于一个基础。那在这基础之上呢，你可能去通过自己努力，啊，不断的发现它其中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去创作更多的价值，收获自己的一些体验，啊，觉得这是，我7年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很大的收获吧。那我也会继续努力啊，把这个无论是公司啊，无论是韦氏兄弟，还是说这个行业啊，甚至说中国电影新一代的力量啊，更多新的导演，更多好的题材啊，能够输送到国际市场。
通过刚才孙总说的话，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其实在孙总自己内心的想法当中，还是能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电影，让整个的无论说是中国的目前的影视业、媒体业，都能够有更大的理想，也算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对外的输出。那其实就目前因为槟榔雪这一次在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它是也就是6月9日，昨天是第44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中国新单元颁奖的典礼上，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孙总说代表槟榔雪来去领取这样的一个奖杯，那也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奖项能够无论是孙总获得，还是说中国的电影获得，其实也都是华人的骄傲。
啊，那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今天非常感谢韦氏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裁孙伟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专题节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孙总是不是再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说几句话？
西雅图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祝你们在西雅图每个夜晚都是难忘的夜。西雅图非常美，西雅图中文台非常好，希望中国电影更多的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期待下一次与大家的见面。
好，谢谢孙总。
感谢各位听众，我们本期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专题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收听我们的下期节目。
衣食住行专家论坛由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电话206-601-8797。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Bellevue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